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见到他的容貌，这一刹那，我整个人仿佛一下子丢掉了魂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那是一副怎样的容颜呢？肌肤肌霜赛雪，倾国倾城，风华绝代，这样的词语根本不足以描述初见那刹那他留给我的深刻。倒不是说咱们传统汉语不够丰富，只恨我自己语文课时候用来偷偷看那些被人奉为班花的同班同学了，干脆没学好语文，以至于在这时候我甚至都想不出一句恰当语言来形容她的美，只能在暗自后悔着那个我暗恋十多年，也偷偷给人家买了十多年的早餐，结果最后却被高富帅用一顿西餐骗走了班花与眼前女子比起来，简直就跟土鸡与凤凰之间较量。她的美，容颜占三分，气质占七分，虽然身披甲胄，但是轻轻往那一站，那种傲然脱俗的清冷气质便犹如空谷绝响一般缭绕在我的心中，在我心里狠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如果真要让我说这一刻心中感受的话，我只能用一句听起来无比酸爽狗血淋漓的话来形容，她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我第一次初见她时的刹那心动。她或许就是我早已经埋葬在岁月风尘里那个最初的梦了。是的，我爱上了她，也许到这一生终结，我再也不可能忘记他那双犹如寒星一般的眸子。可能这么说很狗血，也很无耻下流，用现在很多女人的话来说呢，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就是对方身体上某一个部位刺激你的雄性荷尔蒙了，与感情挂钩简直亵渎爱这个神圣字眼。说到底就是雄性牲口的交配本能在支配个人行动而已，但是这真的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从前也一直不太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万分狗血的事情，可情之一字没有真正体会，谁又能知道各种致命与不可抵抗的诱惑呢？最起码我无法拒绝自己的内心，或许是因为我自己目光太过直白，亭亭而立的女子有了一刹那不自然，原本看起来有些过分的苍白，甚至苍白的让我有些心疼的脸上竟然泛起一层浅浅的红晕，连忙把摘的黑色丝巾然后又挂上，末了还不忘狠狠瞪我一眼，看够了没有，再看把眼珠子挖出来。我一下就惊醒了，脑门子上也不禁泛起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这果然是色的头上一把刀啊，光顾着欣赏对方的容颜了，结果却忘记对方的手段了。这位生前可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主啊，前世的壁画上有好几幅记载的都是他为了给袍泽报仇举刀屠杀战俘的画面，且不说他生前之事，光是如今也足够吓人了。上了我身之后横扫那些阴兵，在我在店里时候面对笑面师勾勾手指让对方立马屁颠屁颠跟着走，往这古墓里一坐，顿时让镇魂塔中上万阴魂不敢踏足半步。综合这一切都说明我似乎惹不起眼前这个女子，为了我的眼珠子不被她抠出来，我只能不舍得收回目光了，不过心里还是多多少少的有些可惜，那么一张好看的脸为什么老是用黑纱挡上呢？古代女子的思维模式果然很奇特呀，这要是搁在现在姑娘身上，有这么好的基因，一个个还不得天天跑大街上炫耀自己的美丽呀？有脸的露脸，没脸的露腿，没脸没腿的，哎，别担心，这个狼多肉少的年代总是不愁嫁的，所以就使劲造吧。我收回自己目光之后，花木兰那双犹如寒星的眸子这才微微眯了一些，似乎是笑了，别有一番风情。 看了我一眼就说，你这人也真是的，如果不是我让你来这里的话，你恐怕早已经死了。你倒好，对自己身上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一心贪图美色，这懒模样就是以前一模一样了，这么多年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呢。这么多年了，我一点没变。我今年才20岁，好不好？我被花木兰说得满脑子雾水。听他的口气，似乎以前我和他认识，而且还是很熟悉的那种老朋友。可是，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到底什么时候见过他。不过花木兰也只是仅仅那么顺嘴一提，然后再没有多说什么，又一次坐回到自己的蒲团上，拍拍自己身边地方，让我坐过去。这种事儿我怎么会拒绝呢？当下我屁颠屁颠过去了。你也别笑话我啊，每个男人心中总会有一个让自己无法抗拒的女神的。自从见到花木兰之后，我心中的女神已经从苍老师直接变成她了。女神招手，我能拒绝吗？当时挨了上去，离她很近，这鼻息之间尽是芬芳气味，让我心中不禁感慨了，他妈女神就是女神呢，变成鬼身上都这么香。似乎是感觉到了我心中的龌龊念头，花木兰扭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过这回啊，倒是没再提什么挖眼珠子的事情。犹豫了一下，他有些怅然地叹了口气，就问我，你难道不好奇身上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就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好奇啊，这个本来就是我冒着九死一生这危险进心里大山的目的，只不过见到你之后我忘了。你花木兰瞪了我一眼，好看的柳妹眉尖当时挑了起来，到桌时吓了我一大跳，还以为是我说话有些暧昧，所以她要揍我了。不过最后她不知道想到什么，终究还是没有动手，苦笑了一声，叹了口气说，哎，罢了，我看呢，你是改不了你这被懒模样了。说完他跟我详细说起了我身上的事情。这件事情还是要从石绝凶坟上说起。事情果然如我所料的，花木兰的墓也是石绝凶坟里的一座。根据他所说的，石绝凶坟的主墓里供养的东西和我有一定因果，一直想干掉我，只不过他作为主坟里供养的东西，石绝凶坟一天不被破坏，他就根本没法出去。说白了，石绝凶坟能让主墓的东西一直强大下去，但同时也一直是禁锢他的囚牢，最终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这石绝凶坟存在很多年，一直没有为祸养奸。直到几个月之前，一伙盗墓贼发现了这青岭大山古墓群，就开其中一座古墓，一下盗走好几千件文物，同时还把消息走漏了，一下子让那个青岭大山石绝凶坟变成了众矢之的，引来无数人在青岭大山里盗墓。石绝凶坟是一座接着一座被破坏，一下打破这种平衡。石绝凶坟被破坏，再困不住主墓里那个东西了。根据花木兰的估计，主墓里的东西应该是在7月31号会彻底挣脱石绝凶坟的束缚，那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去要我的命。为了防止我被那东西所害，花木兰只得想办法救我。可是他不知道我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时候恰逢卖给我百臂刀那个盗墓贼和他的兄弟进了花木兰的墓。花木兰一看这两人进来，顿时心生一计，故意让兄弟俩把百臂刀带走。只不过这兄弟俩呢有一个手剑，竟然想开棺动花木兰的尸身，结果被血如一口咬在脖子上面。最后只剩下卖我百臂刀那个盗墓贼抱着被血如咬的那个倒霉蛋一溜烟的就跑了。花木兰说，百臂刀和我有缘， 流传出去肯定是最后落在我的手中。如果让盗墓贼拿白臂刀拿走的话，那么他就能找到我了。然后只要在7月31号主坟里那东西出去找我的时候，他把我带进石掘凶坟，这样我不就能和主坟那东西错开了吗？直接跟他主坟的东西玩一出灯下黑。估计那玩意儿也不会想到他要找的人其实就在他的老巢里面。谁知就在那盗墓贼刚刚带走白臂刀的时候，主坟里那个东西也知道白臂刀被盗了，也知道白臂刀最后会落进我的手中，于是就派笑面师追踪过去，只要找到白臂刀的得主就直接干掉。也就是说，一把白臂刀引出两方人马，花木兰一方，那主坟里的东西是一方，只不过花木兰是要救我，而那笑面师呢是要害我的。接下来的事情根本不用我多说了，我很倒霉的就收到白臂刀，一下子成为花木兰和笑面师的目标。至于那天晚上趴在我背上那个裹脚老太太，花木兰说那完全就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孤魂野鬼。那时候夜尽天明，为了避免被天地阳气所伤到，他没时间去收拾那个鬼老太，只能带着笑面师匆匆离开了。主要是因为那个鬼老太没什么道行，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我的命，他相信我能解决。听他说完这一切，我虽然对事情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随之而来的有了更多的疑问，于是就向花木兰提出我的疑问。第一，主坟里那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整死我？第二，为什么花木兰和主坟那个东西一口咬定我和白臂刀有缘？只要白臂刀流出之后，最后肯定会落入我的手中。第三，花木兰为什么要救我？按说她和主坟里那个东西同为石掘凶坟里的存在，本应该是一家人才对，干嘛她胳膊肘往外拐呢？第四，就是石掘凶坟到底是什么存在弄出来的？它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花木兰听我的问题说完之后摇了摇头，轻声说道，石掘凶坟是谁弄出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下葬的时候这里确实是一条龙脉，这条龙脉是后来被定死变成怨龙地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阴谋，骗着我们这些人把这里当成龙脉下葬，然后再定死龙脉，让我们被动的成为石掘凶坟外围的十座大阵。说到这里，花木兰有些歉意的看了我一眼说，至于其他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一听这个顿时就无语了，虽然我知道一个大概，但根本不及深挖，因为事情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仍旧是两眼一抹黑呀。不过我看花木兰的样子也知道自己追问是没用的，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了。那你能告诉我主坟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吗？它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很厉害。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下，这才说道，不过他生前身份我倒可以告诉你，他生前其实就是柔然人的二王子多伦。柔然王子？我一愣，鬼使神差的就想到前世壁画上那个追求花木兰的柔然人，那个柔然人出征之时大帐为金鼎，显然也是柔然人的皇族。难不成主墓里那个东西就是当初追求花木兰的那个柔然皇族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